仗剑走天涯，开麦聊天下，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麦克说，我是小东，
我是亚优，
我是盒子。
哎，又到咱们这一新的节目了，就是每次跟二位聊天啊，我心里都特别开心。
嗯，
那天
我也是，
那天那个
我也是，
我就盯我那个充电的手机看哈，就想起以前，就是上大学刚买手机的时候，咱那个时候手机你们记不记得，电池啊都是随便往下卸的，但是现在都没有了，以前的电池都随便往下卸，还能换呢。那个时候电池有什么特点呢？你得等用没电了再充。然后刚买的时候呢，你还给它得充满一次然后再用，就是新买的手机稀罕巴叉的，然后还不让用，得眼睁睁瞅它充满电，你有这印象吗？
不对啊，我记得是好像就无论是不是手机啥的，基本上你回来人家建议是先把电用完然后再充的呀，不是吗？
我有点记不清楚了。这个事儿是给我引发什么联想呢？包括笔记本电池也是哈，那个时候这电池怎么就这么精贵呢？
那时候记着咱还有什么万能充呢嘛，整那个，那天我收拾屋还逮着了呢，得俩去夹的那种，对吧？夹的嘛，一夹那真叫万能充，各个电池都能充电。那时候到哪都得带着，其实也挺好的。那时候出去玩的话，没有充电宝嘛，一般多的都得一块备两块电池。
对，
然后出哪玩也不怕，对吧？抠下来就换。啊，也无所谓了啊！最后用的电池鼓包了，完事扔了，再买一块也不贵，三五十块钱，所谓原厂的可能七八十，啊，一人反正备两块啊，它通用，还跟别人换着用也有，手机一样的，就这样。
那是古董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了？
要用过吗？你那时候
好像
用过能换电池的手机吗？
好像
好像确实没有是吗？
我见过，
是吗？
我见过。
在博物馆里见，
那时候他上学还不让带手机呢，那时候一个万能充哈，一个那个 BB 机啊，包括我觉得现在这个充电宝以后的都是这个随着时间就会消失的东西。
嗯
嗯，
它这个电池的技术现在肯定是不断更新迭代了，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但是现在回头一想吧，这些东西都没必要。你就不管当初怎么精管，你说几年过去之后，咱那手机就该换了，对吧？你电池保养的再好，回头也得是换新的。手机都没了，那电池还有啥用啊？随着这个吧，我就想起咱们今天的话题，有一些知识随着时间流逝已经不太适用了，有的呢是彻底变了，有的是不完善，有的已经不重要了。
嗯，
就包括这电池这事儿吧，在我这儿就一直不重要。然后还有一些咱们脑中吧很固执的一些理所应当啊，众所周知显而易见这些知识，咱们需要重新认识一下，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话题啊，过时的知识。咱们今天这什么形式呢？轮班来吧。
好的，
来吧。
盒子先来一个吧。
我先来一个呀。
嗯，先来一个。
我先来一个啊，我先考考亚优吧，看看这个知识点你是否掌握的清楚啊。说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它的高度是多少？
88。
忘了。
48。
不记得。
你看。
哦。
东哥知道8848。具体点，
对，
88.多少多少，你
啊，
哇塞，这谁记得？但是东哥一说我就想起来了，你这样问我想不起来。
对，这个数呢是改过啊，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呢，咱们上学在这儿呢学的这个数是88.13。
嗯
啊，因为我还记得就咱有考试是地理还是什么，还是参加一个小的什么知识竞赛啊，就属于这种比赛
啊，
88.13。啊，那上学上初中，小学还初中吧，应该在这儿。
嗯，
而且呢，不有个手机嘛？手机那个8848钛合金手机，这名儿嘛取的就是这8848啊。
我对8848有个
就改了
很重要的那个记忆点是什么呢？那时候第一批的那个电商，中国第一批电商就叫8848
啊。对对对对，
嗯
对，就是比马云还要
还早，现在都黄了，
还早。
嗯，
对，但是就因为太早了啊，那个时候整体的这个硬件软件也都不行啊，
不
买的群体也跟不上，
嗯，
整个这个配送加上这个付费的方式都没跟上，
嗯，
就理念挺好，跟外国是什么易贝啊还是什么什么亚马逊学了嘛，但是没行啊，就创业太早，这说到啥了嘛，反正嗯，然后那是还说这珠穆朗玛峰啊， 这个数呢，八八四八这个数，八八四八点一三啊，这个是1975年，哎，咱中国绘制工作者就登上珠峰，然后呢是测量的这个高度，后来呢也是被写进了教科书嘛，就咱小时候学的都是这个数，我跟东哥咱一个年纪应该都是这个数，八八四八或者八八四八点一三，
嗯，
那么是在2005年的时候重新丈量了一下，啊，这是8844.43。
啊，
2005年的时候
削了四米，
差了几米、
啊、
差了几米，
对
对。再后来是2020年，就是又量了一回啊，是这数呢又更新了一下啊，就变成了8848.86啊。说实话这些数呢是都记不太清了，反正我是记不住，我印象中还是原来那数。嗯，
不是就很奇怪吗？这不是本来8848.13，然后后面就8844点多少忘了，然后又后过了一些年又变回8848了。这个真的确定是测量没有问题吗？还是出现这个？
你敢怀疑是吗？
我觉得很奇怪。
它这个确实是在增长，就是说不有那个板块吗？欧亚板块和太平洋和那个印度洋板块，它不是两个碰撞挤压吗？它是在涨的啊！我看到说的是，每年是往上得平均是涨1厘米啊。但是说你过去啊那个数保证没有现在这么精确，
嗯，
对吧？七几年那个时候技术保证没有现在这个精确了，现在又是什么各种卫星啊，又各种什么定位啥的，保证是更精准一些啊。反正现在最新的就是这个数了啊。所以我就说呀，你要是孩子考试的话，你说以前记的这个数。哎，你要现在让我考试，我保证
还能
想不来，还是以前那个印象。
那这个八八四八是变回去又变回来了，对吧？咱学的
没有
过时了又回来了。
他应该那就是盒子刚才讲的嘛，他可能是七几年去测量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精准，后面到了零几年测量那次，就虽然是就八八四四的那次，我估计应该是相对比较精准一点的，然后再往后就可能是因为他在。
嗯，
不断的
就是
升
增长增长
增长，对
对对，
这个不重要，这个咱也不用知道那么细，就大概知道那之前是这样，然后现在是这样就够了。
对，反正这就是一个改变嘛，这个知识点的改变，你可能过几年再量它还涨它还变呢。
嗯，
对，
反正还有变化，这个就一直在变。
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珠穆朗玛要长高，你能管得了啊？这真是管不了。
越来越高，越来越难登顶，
越来越高。
嗯
嗯。
我来一个
行吗？那东哥来一个吧。
啊，我来这个就大家都知道了，特有名，就是九大行星变为八大行星，都知道。冥王星被踢出群了，这个事儿当初给我震撼挺大的，就是我上学学的都什么玩意儿，怎么就变了呢？
嗯，
那个时候，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冥嘛，地理老师还要求背呢，你答错了还扣分呢。结果考试也考完了，然后这个知识点就变了。对我触动特别大，然后回头我看了一下，为啥变呢？说1930年的时候，冥王星不是被发现了吗？当时被确定那个太阳系第九大行星，啊，咱们叫它一直都是太阳系九大行星，九大行星的。
对
对对对。
但是到了2006年的时候，国际天文学联盟把这个行星这个词儿给重新定义了
啊，
重新定义了这个词儿之后，哎。冥王星就不符合这个定义了。
那啥样的算是行星呢？你得符合啥要求呗？
太阳系中的物体有就是视为行星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绕着太阳公转。这个冥王星是符合的，它是绕着太阳公转的。
我也符合呀，我也绕着太阳转的，对吧？咱都符合，对吧？都绕着太阳转。嗯，
行，你第一点符合，这个我不跟你犟。第二点
有三点啊。
第二点就不符合了。就是天体必须足够大
啊，那我小点儿。
通过自身的引力形成球形，就是具体说吧，就是你有一种比较相对平衡的这个状态，你跟这个恒星之间有这么一个关系，平衡的这么一个形状的，而且是圆形的关系。
就是你太小的话吧，自身的引力不够，奇形怪状的，有一些小行星像土豆子、像地瓜似的，不是个球，大到一定程度的才能是自身变成一个球体。
嗯，
大点儿。
其实这一点冥王星也是符合的，它也是
也是个球，对
啊。
但是呢、
啊、
等到第三点时候，冥王星就是不符合，所以被排除在外了。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天体必须清除其轨道附近的区域。 就是它这轨道内不能有其他行星，就这么个意思。冥王星轨道范围内吧，有比它更大的这个天体，就是第八大行星海王星。第八大行星的轨道在第九行星这个轨道内，所以把它排掉了啊！你不属于我，
就是没能清场呗，对吧？
没能
清场，你这个
不够强大，
你这个水平啊，不够强大，你强大得控场，整个这个场都得控了才行。
对，然后这个冥王星就被降级为矮行星了嘛？那矮行星就多了，降级了。
这我有点不懂啊，那海王星它现在它是八大行星吗？
是啊，海王星没被踢出去呢。
对，那冥王星轨道有海王星，那海王星的轨道没有它。
本来吧，它俩是冲突，但是海王星更比它更贴近行星一点呗。你把冥王星踢出去之后，它就没事了。
对，因为其实还有比冥王星还大的，
对，有比它大
行星，后来发现了很多，叫什么嘞？古神星、细神星，反正就挺老多，在外边发现挺老多。然后说一看你这就不算了，但这个给咱冲击还是挺大的。因为小时候学的，就觉得这个天体这都能变是吧？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冥的。现在给小孩讲，一看那个画那个图嘛，后边没有了。
嗯。
然后给俺家小孩讲，告诉你后边还有个星星叫海王星呢啊！我讲，我说咱以前还有个，就是现在告诉他，他就说八个水金地火木土天海，
然后
就
哎，
就然后突兀就没了，就明了，
最后一个就得憋着。
对啊，就没有这个名啊，对吧？是，这个也是，这也是也是个变化，也是个变化。
嗯，
亚优来一个，
我讲一个呀，我来讲一个冷门一点的啊，那个埃及金字塔。那么过去呢，就是我们从小吧都是这样认为的，这个埃及塔金字塔是奴隶盖的，
嗯，
对吧？不管是很多电影啊，很多文学作品啊，很多这都会去这样去给这样别人的这样一个感觉，就觉得这整个金字塔啊都是奴隶去盖的。但是
是法老自己盖的。体格挺好啊、
这个、
自己搬砖。
有个考古学者，就是考古学者他认为啊、他后面经过这个研究调查，他发现这个建筑物的遗迹里面曾经是住着金字塔的工人的。然后金字塔旁边是有很多有些建筑物嘛，然后它背景里面它当时有张照片，然后背景里面左边是胡夫金字塔，右边是卡夫拉金字塔。因为就是我们从小太多书籍电影它都宣传说金字塔是一群什么心不甘情不愿的奴隶建造的啊、甚至还有人提出这个埃及金字塔是以色列的奴隶建造的。
嗯，
但实际上呢，在埃及金字塔被建造的时候还没有犹太人呢，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还没有犹太人，他还在金字塔，因为很多科学家考古学者，很多考古学者还在金字塔附近发现了一些工人的墓啊、那个就是这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奴隶如果真的是奴隶去建造这个金字塔，他可能会有墓吗？不太可能吧，在那个年代啊是不可能有墓的，所以呢，他们就发现附近有很多这些建造金字塔的工人的墓地，而且这个考古学证据还显示，这些工人大概有10000人左右，他每天会吃21头牛和23头羊，
这
是
伙食还不错的意思，
还不错，对，
有肉，
对，有肉，伙食还不错。然后所以最新的考古证据显示，这个埃及金字塔是埃及的工人自愿建造的，
可能还有
工
钱。那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可能还有工钱。
他是被雇来做事情的，可能因为他们家境比较穷，但是却得到确实是受到了挺大的尊重，至少你是有目的的，就如果这个不幸去世的话，有墓啊，每天还吃好喝好的那种，这个墓地还是不差的那种，挺体面的那种墓啊，所以我们这个考古学家认为，奴隶是不可能受到这样的待遇的。有时候咱们要更新一下咱们的知识，埃及金字塔是雇了埃及的工人建造的。这是我想说的。
这么个理念啊。
对。
我现在脑中知识还是这个金字塔是外星人造的呢。
啊、哦，是
没有
外星的
功
能，对吧？更新
没研究太明白，对、
哎，
这确实没研究太明白，这挺难的。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吧，就技术层面其实也没完全整太懂啊。
对，你怎么咱们现在不研究怎么去建的？但是至少建的人并不是咱们、想象中或者是
传统印象当中的奴隶，
对传统印象、嗯，对对对，并不是那些人，而是真的是雇来的工人，而且工人待遇还不错。
啊，这也是吧，算是一个知识的一个转变是吗？
嗯，
对，
嗯，行吧，我来一个哈，我来一个，这个与咱们每个人都切身相关的、
嗯，
特别是现在夏天挺热了哈，这小孩都爱去海边啊、水边啊、河里啊游泳啊、嬉戏打闹啊。那么我记得咱们过去的时候啊，老师教导我们，课本上讲的也是，哎，要团结友爱。啊，救人帮助别人啊，小时候还讲什么、
啊、
这个着火了怎么去救火，对吧，教你怎么这往上泼水呀，还是怎么拉什么电闸之类的，对吧，小孩溺水了怎么去救水。但是逐渐呢，现在这些年这个观念好像有一些转变，起码说不是这么倡导说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对吧，不管什么事儿，哎，上去了咱就先帮助别人、
嗯，
也不是，是吧，就是说你放在第一位的、
嗯、
还是说先照顾好自己，评估一下是否有这个能力啊。嗯，因为确实现在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说你不会游泳啊，你去救人的话，接二连三的可能好几个小朋友就都溺水了，这、
啊、
事儿还是挺
不会游泳
其实挺悲惨
的、啊。
对对对，尤其小孩他也不太懂，对吧，然后有的是这种逞能的、
嗯、
争强好胜的，什么样都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也挺好的，就是咱们这个教育理念的一个改变。
他这个不只是教育理念，我觉得跟这个客观的这个当时的环境是有直接关系的。
嗯、
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咱们教材里有一个赖宁的故事，小英雄赖宁
啊、
现在好像已经被移出来了吧、但是咱们不能以现在的这个道德观念去批评以前的观念。比如说那个时代哈，我觉得还是值得尊敬的，他们那些英雄还是值得尊敬的，就是当这种危险呢、出来，然后他们舍身忘己的去
舍己为人嘛，就是从很那以后都提倡这种，
不只是舍己为人，我想说的重点是那个时候需要他们舍己为人、那个时候比如说可能是这个警察力量不够，什么各种资源不够，各种制度不完善，
辅助的设施都没有，
对、
对吧，这些
他需要
跟不上，
需要这么一种力量。为什么以前有民兵现在没有了呢？以前需要民兵，
对，
现在不需要了。当时我觉得他那个还是值得赞颂，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现在时代变了，确实现在已经用不着他们了。不只是观念，是客观条件。还有什么呢？我记得以前那个有一个案子，二王那个案子哈，当时那个两个人逃跑的时候，几万军民去追他，包括围堵，包括军警，包括什么，这咱们之前也聊过。其中他就是打死了一些无辜群众。当时的警力不够，人们也没有形成那种观念，就是没有现在这个意识，也是说也真是需要这些人去围堵他们，然后他们就去做了，他们牺牲了。你难道以现在的观念就说他们那时候傻吗？我觉得这个对他们也有点不公平。他们还是英雄，就是去牺牲的那些人还是英雄。当然现在肯定是不应该这样，
不提倡
了，
不提倡，
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你别说那个了、别说现在抓不抓坏人这事儿了，你看到有个人倒在路上吧，你去不去扶起来现在也是事儿呢、因为
现在这个
我说的不是讹不讹的事儿啊，我说不是讹不讹的事儿、他如果是摔倒了骨折了的话，需要专门的医护人员给他固定好，然后给他架起来从担架上拿走，这样对他是安全的。如果你不会，你不懂那些医学知识，你那么一掰骨折了瘫痪了、你是热心反倒办坏事了，
做了坏事，对，
所以最稳妥的还是见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还是报警，
交给专业的人，
对，交给专业的人去处理这些事，
评估一下呗，评估一下这个情况你是否能解决，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你要只要着火了，看火挺小的，你能灭那你就灭一下，对吧，感觉火挺大了，你说你冲进去，你说也不是那么回事的吧，赶紧是该打电话呀，该喊人来帮助啊，对吧，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一种转变，对吧，不是说做一些无谓的牺牲，对吧，一些付出 也没有必要。
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打王者都知道，如果说你的队友被包了，
嗯，
你上去有用的话，你能把他救下来，你把他救下来啊，
嗯！
你要救不下来送人头的话，你反倒是那啥，给整个队伍造成那个死，
嗯，
这不太恰当啊，这个例子。
嗯，
嗯，
行了，你再续一个，
啊，再续一个哈。啊，有一个说法哈，以前的说是一张纸不能被叠超过七次，这是一小知识点了
啊。
然后呢，这个说据说是以前科学家研究发现的，但是现在吧，这个情况吧，真有人好信儿，就是试了。
嗯
啊，拿什么纸呢？就是那种厕纸，厕所用的纸，
软和吧，是吧？
非常
软的纸。
你说它也够无聊的，绵延4公里，然后对折了13次。就是纸不能超过折叠超过7次这个事儿吧，肯定是不成立的。然后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点不在这儿，有意思点在什么呢？它这个折了13次的这个厚度是8192层啊，很好算，2×13次方。但是更有意思是啥呢？
一层多厚一层。嗯，
如果一张纸折叠82次会达到什么程度呢？多大的量呢？2×82次方，这是银河的半径，
嗯，
够大吧？如果，
啊，指数增长，
哎，如果折叠103次的话，
啊，
宇宙就装不下了。2×103次方啊，宇宙就装不下
了。这数太对对，指数增长，
这个东西可以算的呀，没什么，
对，没什么神秘的啊，就是一个指数，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嗯，
没有，你知道我刚才东哥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啊，这个长4公里的厕纸是得定做吧？应该要。
哎，家里那厕纸我没抻出来看看都长过哈。
没有4公里吧？应该。哦，去拿那种公共厕所那种很大一卷的也没有吧？
这个咱好像可以试一下，
是吧？可以试试看看到底有多长。
嗯，挺搞笑的。
哎，你说这个实验，我先补一个，我这个顺着你说一个吧，说一个实验的事儿吧。
嗯，
就是咱以前都听过一个温水煮青蛙的实验
啊，对，
嗯，
是吧？就说这个一般都是一个鸡汤嘛，说一个人呢不能总在舒适区里边待着，要试着走出舒适区，在这边待时间长了，慢慢的话，你就环境发生了变化，然后你也反应不到，最后呢你就死在里边了。
对，
啊，所以把青蛙扔在温水里煮，一点点加热给煮熟了啊。这个听的太多了，但是后来就有人真正做这个实验，说这个青蛙你要加热到一定程度它也能蹦出来，它也不傻。
嗯，
当然就是说做这个实验的人咱也没看到，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哈。
嗯，
这个谁真要好信的话人家抓不着青蛙了。哎，这抓青蛙抓多也犯法呀，现在这不太懂是吧？是不
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不用非得等
青蛙。我说这个呀就得是做实验看一看。
我曾经对这个吧深以为然，我还真把它能就是当激励自己的鸡汤看的，因为这个道理吧，他描述的很清楚，很简单，也挺形象的，啊，我想我的人生可不能像青蛙一样啊，被温水煮死。但是你不这个事儿不经琢磨，你稍微一琢磨，它就不成立。你不用青蛙，你把手指放那个水龙头下面，你慢慢把这温度开热它，你还这烫了不知道跑，这是。
这是吧，到一定温度自然就知道躲呀。
对呀，
那多傻的呀。你在
傻哇。
你淋浴的时候你没调过水龙头吗？你一点一点调水温你不是吗？
看这个就是。
其实这个确实也是经常听，但是我一直都挺质疑这个东西的。我觉得我是觉得青蛙没那么傻，除非你把盖子盖上了它跳不出来，那没办法。
嗯，
我估计做实验它就是把盖子盖住了你出不来。
哎，很有可能，
那就完了，
就有可能。哎，你说你等会儿你这个我又想补一个，就是说拿青蛙做实验，就有的时候那实验做的就不一定怎么做的，说那个，
嗯，
冲着青蛙大喊，那青蛙就跑了
啊，
再冲着大喊它又跑了，然后
有意思，
你把它那个腿砍掉他不跑了，然后说青蛙的听觉那个器官在腿上，就是，嗯，
说的都有道理是吗？
哎，
腿砍了之后他听不到了。
哎，
对，
这个是讽刺嘛，讽刺就这些人做实验，
笑死我了。
继续该谁了？
我来一个。
嗯，
我讲一个，就是哎，说完青蛙我讲一下变色龙吧。
嗯
嗯，
变色龙，你们对变色龙的印象，它改变颜色是为了什么？我们小时候 都有学过，都知道的。
保护色，为了不让天敌发现。
啊，对，小时候都是这样说的。
一个小红花，
这是、
对呀、
对，是的，但是是错的。
啊？
就
啊？
最新的研究发现，它表明了一件事儿：我们都误会了变色龙。它变颜色并不是为了伪装自己逃避天敌
啊，
它变色只是为了打架和追妹子。
打架和追妹子那得反过来变呢，就是怎么跟周围颜色不同怎么变呢，是不是啊？
嗯，它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的不同其他的变色动物嘛，像什么乌贼啊、章鱼，这些都是会变色的动物嘛。它但是、这个变色龙呢，它是依靠细胞内部结构的改变来影响自身对光线的折射情况的。而且它有两层重叠而且很厚实的虹彩细胞，它那个色里面的色素是可以反射光线的。这个很复杂，咱们不讲那么复杂的东西，那不是很专业的东西，咱们不讲啊。那么就讲它呢，
怎么准备的，
它是如果是放松状态下的变色龙呢，它的皮肤处于放松状态的时候它呢就是会变得什么红彩细胞中的那个细胞就会特别喜欢反射一些波长短的光线，就像蓝色。但是它也不总是蓝色，因为它皮肤还含有黄色的色素，所以就会混合变成绿色。就是它很放松的时候它才会变成绿色，并不是你为了很紧张他要伪装自己逃避天敌，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心情好放松的时候，
那就是
才是
绿色。 对，那就跟咱这个就是完全就不一样了，就是
对相反了，
触发的这个
概念
原理啊，这个场景啊，包括颜色，目标颜色变成什么样啊，这都不一样了。
但是相反呢，他就是不放松，一紧张的时候他的颜色就开始变了啊，会变成黄色、橙色或者红色。这个学者就发现，它是放松的时候就是绿色，不放松的时候一紧张，
那我懂了，
变色了，
明白了。
那你这意思就是，相当于它处于一个绿色环境当中的时候吧，它相对比较放松，因为这是一个大自然的颜色，对吧？心态很好，所以它变成了绿色，并不是因为外界的绿让自己这个皮肤变成了绿，只是说它这种环境比较放松。然后显现出来的是颜色一样，然后比如说红色呀、什么橙色呀这种比较暖色调的，然后他看了比较紧张，对吧？他是因为紧张，然后显现出了黄色。间接的，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说，他因为这个红色变成了红色，是吧？有点这个意思。他并不是说纯颜色带来的颜色的改变，它是里边有一个心情啊，有一个什么这个皮肤什么。紧张啊，什么细胞的变化，是吧？它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它跟它在哪儿没关系，你给它扔石头上、扔草上、扔树上，跟没关系，跟周边的环境没有关系。
它是跟它
的，那我没太懂啊，
状态。
那你说它是怎么感觉到紧张？是眼睛看的吗？你把一个变色龙眼睛捅瞎了，你说放在一个绿色的环境当中它还能变绿吗？它紧不紧张啊，对吧？你这严谨呢，它就是
哎呀，
对吧？我现在不紧张，对吧？他这紧张是怎么感受到的紧张呢？是因为眼睛看到的光感受到的紧张吗？
不是，是皮肤。
蜥蜴吧，
皮肤能够感受到。
蜥蜴是爬行动物，
皮肤感受。
它
对，
还得吐舌头吧？
它是用皮肤感，它是
皮肤
整皮肤紧张引发细胞的变色，是这个原因。
那就哪天一个变色龙老师跟他待着，我吓他一下，哎。看他一下，他一紧张要变成红了。
下次试试，
我吓他一下。
这有可能哦。
嗯，
所以他同样的，他是追妹子的时候，他也会变颜色。
那就跟孔雀一样
啊，心里有波动了，心里有波动了。
对，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只有成年的雄性变色龙是可以变色的啊，不是所有变色龙都能变色的。
哎呀，雌性不能变，也不需要变。这样的话。
不需要变，
它的那个雌性跟年幼的这个雄性的，就是很小的那个雄性变色龙，它也妇女和儿童的颜色是单一的，对的，所以你看到它变色的时候，就是要么是紧张，要么它就是想引起那个想追求某位变色龙姑娘就是想追对方了，就是 就跟孔雀一样，这个意思，想吸引它。
这知识更新了。但是咱们说这个变色龙是为了保护自己，这个知识来源是哪儿呢？大家都是这么认为，肯定不是说某本书、
啊、
某个电影，这应该是教科书上。
反正一直都这么说，
算是一种共识，对吧？
对啊，应该是教科书
都这么传的。
嗯，
那你看，我再跟你说一个教科书上的知识点吧。就说这个长城，哎，长城，这是太空当中唯一可以看见的人造建筑物。
嗯，
这个也都听过吧，是吧？
很有名。
这个呢，对，在课本当中呢，还真就有啊。但是课本写的还不只是中国长城，课本写的是说，就是在这个太空当中能辨认出两个啊人造工程，一个呢是咱的中国万里长城，还有一个呢是荷兰的，围海大堤，就是荷兰它不是。地非常低嘛，海平面都在海平面以下吧，就非常非常低。然后呢，就围海造田嘛，把这个海哎围上，然后扩大点陆地面积。说这个呢是咱们能够看到的，所以也非常骄傲是吧？就能看着这个长城，啊，
有鼻子有眼儿，
慢慢
还跟你说的
对
俩，
对对，说的跟真的
说这俩东西啊。但是慢慢这个知识点呢也是有一些更新哈，特别是呢就是最近咱们也不算最近了，就是咱们这个第一个那个登上太空杨利伟嘛，他不是你看哎对头几天你看哎头几天不还有是神十四号嘛也发射了对吧，那么杨利伟是第一个登上太空之后参加节目了，撒贝宁还问他说的你在那个太空能看到咱长城吗，杨利伟说的还真没看着，真没看着，确实没看着啊！他是在空中飞了二十多个小时，转好几圈，他说也没看着。啊，后来呢又问那个，2005年的时候是费俊龙和聂海胜嘛，也是在太空遨游，完、啊、也是问这个事儿，大伙都很好奇嘛。完说的确实也没看着啊。当然说这个就是说他没，就是这些宇航员没看着也。并不能说完全证明就没看到，对吧？可能说他眼神不太，这说不好啊。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云的遮挡或者什么原因嘛，对吧？对吧？你这保证说一个个案，没有什么说特别有代表性的事儿。但是呢，后来就专门人研究分析说这个事儿，说你这理论上确实看不着。那多老高啊！你在太空当中那么老远，你看这个长城，因为啥？长城是长啊，是挺长，但它细呀、啊，对吧？细呀、啊，你看一根长头发。是挺长，是吧？有那个女头发挺长，1米多、2米，你说也有。那你特别细，你说你站100米外边看一根长头发，你再长有啥用啊？确实是看不着啊、
嗯。我也觉得看不着。
这个更新的一个点啊，但可能之前也
是
有一些这个情感的一些成分可能在里边，
啊、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嗯，咱确实有这种心理吧？一说什么第一是吧？什么最高、最长、最大，什么最好，反正能看着。我和研究是不是能给长城镶个瓷砖啊，安个灯泡什么，镶一圈发个光啥的能看着。
你别想了，还是看不到的。
因为咱现在能看着就是什么，能看着一个城市的轮廓，对吧？咱们看过那种，那叫什么图呢？也类似于不叫地图，就是看那个城市夜晚星空的。一个反应的一个图片，就是这城市越发达的话它不就越亮嘛、啊、这个是能看到的、
嗯、
这个反应的也挺明显的，一些大都市就挺亮的啊，但想看长城这个是没有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知识点一个更新嘛，也是之前也说是一个谣言嘛，是吧，又传出来了、
嗯、对，
我这儿再来一个也是知识点、
嗯、
之前哈上学的时候我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生物课了，那时候生物界在我脑中吧、
嗯、
就是动物植物
嗯，
还有一个是什么我就始终想不起来了，然后我重新刷了一下哈、嗯、看看咱们听友这个对生物还了解多少。1735年的时候最早这个生物是分植物界动物界的，然后呢等到1866年的时候多了一界原生生物界、
嗯、
这个应该就是咱们当初学的三个界
嗯，
然后呢等到1956年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界叫原核生物界，我想可能从这开始很多人可能就已经没概念了。1969年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叫真细菌界，1977年的时候再多加一个叫古细菌界，然后等到1989年的时候又添两，一个是古真核生物界，一个是藻界。你看啊，这个知识吧， 怎么说呢，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知道，咱们本身作为人生物分多少个界这都不知道，这有点那什么，这是一个基本知识点。所以说现在吧一共是八个界，不是八界啊，八个界，
八界嘛，八界、嗯、
八界，
植物界，
八界，
动物界，这个不用背都知道，然后原生生物界，原核生物界，真细菌界，古细菌界，古真核生物界和藻界，分了这八界，这算是一个知识更新吧。
你说离大伙太遥远了，说半天。
对呀、啊，这个好深奥啊。
行，新技能 get 记住了、
嗯、
就记住八界了就行了。
嗯，八界。那下面我来讲一个哈，嗯，电池是有害垃圾。
哎，
这个大家
这个
这么想吧、
这个？这个还能有什么差错吗？
对，垃圾分类嘛。
对啊，垃圾分类
对啊，有害垃圾嘛。
保证不是厨余垃圾，反正我知道。
你真聪明，小聪明。
因为猪不吃，因为猪不能吃。
对，这个电池是有害垃圾呢，这个知识以前是对的，但现在呢、
嗯、
已经是不完全这个正确了，它是有了一些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从2005年1月1日起，已经停止生产含汞量大于 0.0001% 的碱性锌锰电池了。
哦，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买到的干电池，不管是一号的、五号的还是七号的，都是无汞的碱性电池。这些电池是可以和其他的垃圾放在一起的，不会对人和环境造成危害。
哎呀，
已经不一样了。
我还真是那个这个电池还真是给它单独特殊处理了挺长时间。
是吧？
哎，我记得好像有啊，专门扔垃圾箱中间有一个小框框是电池回收的地儿。
对对对，你先听我讲完。
嗯，
因为它不是所有电池现在都是这个无害的，还是有些有害的。对对，还是有的，像充电电池那些纽扣电池还是不行
啊，那些还是有害垃圾。
还有像车的那种电池啊，手机电池啊，电动车电瓶车啊，充电宝啊，这些电池呢还是属于有害的垃圾。所以一定要知道啊，这个要区分开来，就还是有很多
的
电池是有害垃圾。
就是咱平时用的那个最一般的那个干电，就干电池。
对，干电157号
啊、
这些干电就是现在是 OK 了，但是其他类型的大部分的电池还是属于有害垃圾。
啊，这个不说还真是容易忌讳。你光说电池有没有害，之前全让有害处理的。
对，现在就不是了。
对，现在它是这个环保标准也改了。你像以前咱那个空调不是那个冰箱不也是吗？
啊，
都是含有那个氟利昂。
氟利昂。
后来不也是慢慢的都改了嘛，都是变成无氟什么冰箱了。这也是从哪年记不清了，也是嘛，一点点都是改了。就是环保的这个理念，也是不断的都在进步嘛。
哎呀，你别说环保的，因为环保的理念很多东西在进步，环保的理念本身它也在发生改变。现在就是这种，哎，这个不聊了。我再来一个吧，
哎，
我再来一个，是我讲案子当中就是以前思考过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诉讼时效啊，这是我说的是一个
啊，
我说的是一个韩国的事啊，事儿，就是前一阵子我
哎啊韩啊，没事，我就突然想起你是说之前有出狱那个人吗？
是谁
出来啊？素媛。
啊，对，那个是出来，那个出来有一阵子
啊。另外一个啊，你先说你，
啊、
我就突然想到了，没事，你继续吧。
那个前一阵子我刷这个电影剪辑解说的时候吧，我平时不是喜欢看这些悬疑凶案的电影吗？有一个案子令我印象特别深刻，名字我不记得了，是韩国拍的，说是发生了一起绑架案，主管的警察呢觉得这个案子特别眼熟，就是跟他以前办过的一起。15年前的一起绑架案特别像，后来就调查的时候发现，不管是作案手法，还是那个勒索电话那个说的话，还有后来发现的种种证据、指纹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指向同一个人，就是15年前那个案子的主犯。这个电影我不细讲了啊，这个里面悬疑这个东西我不细讲，我直接跳到结尾。后来发现是怎么回事呢？这起案子的始作俑者就是。 就是十五年后这个案子的作案的人是十五年前那起绑架人受害人的妈妈。
啊，报复一下嘛，是相当于
他完全重现模仿了当年绑架他孩子的那个案子。
啊，
那个勒索电话为什么是那个声音呢？是他当时那个证据里面的那个录音，他拿出来重新录了用了一下，指纹也是这么拿来的。
嗯，
为的目的是什么呢？让警察重新立案，把这个犯人抓起来。他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呢？这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引出了我说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
嗯，
韩国历史上曾经的法律制度，15年的诉讼时效。明白了吧？
哦，
15年。
他之前那个案子吧，就是这个母亲眼看着他孩子当年这起案件马上就要过时送，就是诉讼时效了，心里不甘呐。
嗯，
这如果这个时效一过，那犯人就可以大摇大摆就
逍遥法外了，
快逍遥法外，
对，
法律对他没有任何约束作用了，差一天都不行。就是昨天警察还可以把你抓起来起诉，只要过了诉讼时效，你就是无罪之人。
那说白了，那种我就是到警察局门口说，15年前我杀了个人，谁谁谁就我干的，也不好使。
哎，不好使了，我没
就这么气人，
不管你，对，不管你，
就这么气人，
对，
嗯。
所以呢，他就铤而走险，新造了一起案件，啊，新造一起案件，不是把那个证据全指向那个人了吗？那这好，之前那起案子不是过了诉讼期了吗？那这起案子是新的案件没过呀，
嗯，
他想把这个案件的追查继续进行下去，他是这么个电影。在描述当时的那个韩国的那个诉讼那个制度，
嗯，
哦，
这个制度在韩国当初吧是有很大争议的，就是除了这部电影还有好几部也是在批判这个制度啊，
嗯，
然后呢咱们看电影的时候，哎，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脑中产生这么疑问，这个现象是怎么出来的？后来群众呼声太大，韩国就不得不修改法律了。2007年，韩国将诉讼时效由15年改为25年
啊，延长10年。
哎，2015年的时候，把这个诉讼时效由25年改为废除，
就是终身
呗。
对，
对，
也就是说，他这个电影就是想起到的作用达到了。
嗯，
啊，这是真实案例吗？
这案子
真实
不是真实的
啊，电影啊，我以为是真实案例改编的。
事情
是
真实的，这个改是真实的。
不是，这个案子原有没有原型，我记得好像是没有原型，但是说这个诉讼时效这事儿，他想讽刺是这个事儿，嗯，啊
啊，就是这个电影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作用呗，是吧？就这真是有点用了。
但是其他的案子就是讽刺这个，不是讽刺，批判这个诉讼时效这个，其他的很多部电影是有原型的，他这个造成的这个现实中的这种悲剧很多很多的。
嗯，
韩国之前有那个三大悬案，其中有个叫华城连环杀人案。那个案子吧，
嗯，
是1986年到1991年，犯的事儿。但是这个案子呢，是沿用以前的诉讼法，也就是说，也是过了追诉时效了。他这个政策的改变、制度的改变，是对2000年以后生效。他还是有一些历史案子，也是这么
那就不管了呗。那以前也就那么地儿了，对。
那咱中国是什么情况呢？我特意查一下，我不是学法律的啊，这个可能说的不太准啊，听我可以给指出来。咱们如果在网上搜这个诉讼时效的话，咱们会发现有一个什么呢？3年的限制，是3年。诉讼时效多长？3年。这个啊，这个3年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没人起诉的话，3年作废了，你再起诉不好使了。但是这个针对的是民事诉讼，不是刑事诉讼。
啊，民事。
嗯，刑事诉讼的话，一般情况下也有限制，是20年。但是有一些是特例啊，比如说最高检批准不受限制的话，也可以永久追查。但是这个20年
是，
但是这个20年很多人是有这个误解的，就是，不是说一个地方案发了，凶手跑了20年没抓着他就没事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20年指的是当时没案发，没人发现。比如说20年前有个人死了，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也没有人报案。
没立案的呗，就属于
这种情况下，
嗯，
你20年之后了才有人报案，这个过了时效了不给你，
那就
不管
了。
对，
那不管。
但是说是你20年前就已经报案了，已经案发了，发现尸体了，凶手没找到的话，那这个不受20年时效限制，永久追查。咱中国是这个情况，啊，
嗯。
你看啊，我刚才说一个2007年、2015年，它也是随着时间也不长哈，也不长时间之前才改的这个制度啊，这是针对韩国的。但是我想顺便，因为我也讲案子嘛，跟这有关系，给咱听友也简单的更新一下。
对，这个保证是每个时代它的警力呀，对吧？是否能够跟得上，对吧？你要说这个，可能当时韩国那个情况，这警力也配备不够，你这案子要不然的话会浪费，可能也不算浪费啊，就是这些资源它分配不开呀，所以只能是针对一些新发的案子，是吧？后来可能慢慢就改了，可能
哪个国家都有这个问题，
是吧？我来一个吧，我来一个这个有点深度的哈，说说科技方面的。过去啊咱们发射过一些卫星，就是探索宇宙。哎，你看咱之前讲人类消失以后嘛，不是聊到了嘛，说咱往太空当中发射的卫星，旅行者一号、旅行者二号，使劲飞，使劲飞，使劲飞啊，现在已经飞到了说到太阳系边缘了，飞老远老远了。这个是1970几年发射的，你看七几年到现在多少年，40多年了，还在那会儿飞呢，就是说携带了地球上的一些信息，上边呢有咱们地球人的一个声音，有一些图像啊，然后也有咱们的地理坐标，就是在宇宙，在太阳系，在银河系当中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坐标，还有什么金唱片啥的，上面还有高山流水啊，咱这歌啊，各国语言问候语言往外发射啊。所以那个时候的观念呢，可能说还是想探索宇宙，然后跟外星人进行一个积极的交流，就是我们向外发射我们的信息，然后呢也在努力寻找外星人给咱们发射的一些信号，对吧？就是搜索一些，咱笨人想就像拿一个收音机收台似的，哎，搜一个有规律的声音，对吧？不是一种杂音，它有规律啊，听不懂是啥，当当当，有点规律，有点节奏变化，那说明这个就是一个文明发射出来的啊。但是呢你看最近这些年吧，这个观点就发生了一些改变，对吧？特别是这个三体嘛，这个小说一火了之后，大伙儿都能知道这个台词，对吧？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是吧？包括说那个霍金，霍金老爷子不，霍金不死了嘛，是吧？他是临死之前也是告诉咱地球人，真假不知道，反正说临死之前的这个遗言告诉咱就不要回答，啊，就是说的你别惹过这外星人，人家发射信号你接收到了，你也装没听着，就很危险呐。这事儿你不知道说的，他们这个文明等级是啥，比咱高啊，比咱低，也不知道说他们是否有这种入侵破坏的倾向啊。但是说你看这观念转变已经不赶趟了，咱发射那两个探测器已经发射出去
了，还能给叫回来不？给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不开屁
了，
不赶趟了，那车就一个前进档，没有到这
拐
不回来，马上
拐个弯，
马上出太阳系了啊。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观念的转变哈。当然这些吧都是人家，就是比较专业的，比较专业人士人家研究啊，但是说面对宇宙这个思索，我觉得大伙儿都是平等的，对吧？就每个人都会考虑，都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啊，对吧？亚优你想一想，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主动联系吗？对吧？就面对这个情况，你说你看之前主动联系，现在呢又不回答，你倾向哪种呢？如果是你，
应该不会吧，
就
是，就
安全第一呗，自己带的，
对，我的性格肯定是不会
比较宅，不出去。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我的思维就是跟着这些科学家们走，他们说该召唤他们就召唤，该
你只是属于听人劝的。
对对，我现在是按照最新的，我也觉得不应该找，不要回答。
但其实你说不回答这种吧，那咋说呢？我观点是，就是你不回答，你自己这个文明吧很难去进步。再有呢，就是你说挺孤独的呀。你说就这么自己孤独下去啊？
你孤独吗？
我不孤独啊，地球人孤独啊。我这一天我
这心操的太大，
生活挺快乐的，是吗？
太大，
地球待不下了。行吧，咱这个不往深了聊了啊，咱说一个这个读音的变化吧啊，毕竟吧，作为一个主播是吧？咱作为一个主播，对读音还是挺有研究的。就是有很多读音呐，前前后后呢都发生了很多改变。我个人感觉不只是变一回，变过来好像就变过去了哈。你看啊，比如说这个思母大方鼎，哎，中国有印象吗？咱上学的时候学过的吧？
绝对是
很有名的。
咱们当初学的时候绝
对
是思，
对吧？后来就改，这因为这改确实，哎，也不算最近了，这2011年改的，也十年了，你看这时间也是快。
嗯，
改叫后母戊鼎。那时候上学师母戊鼎、四羊方尊，
嗯、
对吧？
嗯，
还有以前学的那个什么马踏飞燕，
嗯
啊，大克鼎，啊，就是一些文物这些东西嘛。
对对，因为我后面也有看过一些类似的书，我记得好像挺多书还是这样写的，就以前的书
啊，以前教材那就是没改了。
对对，以前的书是
后来那就改叫后母戊鼎了啊。当然这个就是人家文物专家研究的这个事儿了，说以前那个字儿啊是怎么正写反写的哈、啊，完、啊、事说是就皇后嘛，是后和这诗，你看这俩字它是一个镜像的。
嗯，
那咱说现在这个后不是。除了前后不有这个皇后这个意思吗？就代表女的，司嘛，你看就掌控嘛，
嗯、
你看司机对吧？司不就掌管这个意思？所以好像是一男一女，啊，这深了咱就不懂了哈。反正就是这改的，你看还有一些字儿改的，读音改的，我觉得这个就比较气人了，就是不是说因为考古的原因，就是纯纯改了。
嗯，
这个荨麻疹，
啊，
对吧？咱医学上叫荨麻疹，实际上那字儿是读钱。就是前后前发这个音，就草字头加一个寻找的寻，
这是念钱呐，
钱
而且呢就是这个枕子
寻呢，
对呀、啊、是读寻嘛，咱都读寻嘛，而且这个荨麻疹嘛、
啊、
它是因为这个枕子像荨麻，这荨麻是一种植物，
嗯，
所以呢是借用的荨麻这个词儿。但比较搞笑的呢，就是荨麻疹的荨呢改成了荨啊，但是钱麻这种植物呢它还读钱。
哎
呦
你说
那就是后面不带枕的时候、
就是、
它读钱。
就多音字了呗，多音字了呗。
对对、
哎、
就是在那个荨麻疹的时候专门就读，因为荨麻疹这个病它是比较常见的，咱们经常去读这个字儿嘛，
经常碰
到，
然后为了也算是照顾一下大多数，可能就改了啊。所以说这事儿我就非常来气，你说那个时候你说学习，你说天天背啊，有点字儿就怕读错，
对。
然后后来改了，还有那个，
嗯，
坐骑什么坐骑，
嗯，
坐骑，
一骑红尘妃子笑，我们不都这样吗？
嗯、
难道现在一骑红尘妃子笑了？
嗯、对呀、啊，骑了，一骑。
我天哪，
盒子一直对这个坐骑坐骑呀、啊、就耿耿于怀呀、啊、就是
我就气坏了，对，
真是生
气坏了、
嗯、
对，
是
因为本身吧我就是你说当主播吧还想挺在意这些事儿，后来我想说我在意这玩意有个屁用，对吧？我就本身我你说我想把自己纠正好之后呢，然后大伙儿呢还不知道啊，就反正嘲笑你，然后一查字典呢啊、哦、这是坐骑啊，我搁这会儿还以为自己还挺牛呢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啊，
这个坐骑这事儿啊，现在是我是不管，我就是到我这一律是坐骑，我觉得
坐骑，
对对对，他不坐，
我也是
听着挺着好听是吗？
多帅气啊啊！这什么一员大将，什么什么胯下坐骑啊，
是
那坐骑那个气势就
没。嗯，就在咱们那个就做科普的嘛，经常读一个词儿就是起点啊，或者是基点。
啊啊，
就是奇怪的奇那个字儿
啊啊啊啊啊！
这字儿我现在我就是闹不明白了哈。上学的时候应该是学的是基点，
对、
啊、基点大爆炸，
对呀、
啊，宇宙基点大爆炸嘛。
对、啊
嗯、
后来呢就改成奇，然后现在我这真是闹不懂了。我也是在网上也是查了一些资料什么的，然后也是没整太明白，而且呢这里边解释也是非常多啊啊！现在就是瞎读了，就读啥算啥了。然后每次就做这一类的节目啊，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下边也有朋友给我纠正啊。你读鸡的时候，他告诉你读棋；你读棋的时候，告诉你读鸡，也是不管这些事儿的。
没好了，咋的都不行了。
嗯
嗯，
这个改的挺，这个就挺多的吧，这一类也算是就照顾一下大多数啊，这种改的啊。那还有一个呢，是一个比较冷门小众的，就是有这个字儿的笔划改了，这个火。这个我是收集材料才看着，这个火的笔顺呢，
嗯，
是改了，嗯，你写火咋写呀？
点儿，撇，撇，
点撇，
捺，
点捺，
点儿撇，点儿捺，
点捺，
点儿撇，点儿捺，那你俩全倒下笔了，
怎么
就是点点点点撇捺是吗？
点点撇捺应该是点点撇捺，
哎、
啊，
我 点对点点撇捺，
那就
是点点撇捺，
那就是先两边后中间呗。
对，
嗯、
先两个点，然后下边写个人。
嗯。嗯，
当然这个也不重要了哈，反正就是你知道有这么个事儿，这个笔划改了啊，反正原来是啥咱也不知道，就是写顺手了呗，写顺手了啊，一个这个字儿这个事儿啊。
我这有一个什么呢，想聊的是机器人三大定律，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哈、
啊、
这很有名。这个机器人三大定律呢，是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在1942年一本书里提到的，那本书叫《我机器人》。这三个定律可以说是影响了无数的科幻作品，就是关于机器人还有 AI 的这个框架和设定，对吧？然后咱先说一下这三大定律是啥。 Law one, a robot may not, 算了我还说中文。第一个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者目睹人类遭受危险而袖手旁观啊，不能伤害人类，第一个。第二个，在不违反第一定律的前提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给予它的命令。第三个，机器人在不违反第一、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力保护自己。这是三大定律。当时吧，最开始就是1940几年嘛，那时候什么科学发展水平？金科玉律啊，很无数人就是把它视为非常完美的一个定律吧，体系吧。但是现在这个随着时间越来越发展嘛。然后人们就不断对这三大定律提出了不少的补充和修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话题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幻想或者就是文学上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咱们未来或者说我们正身处这个科技发展上这
现实的
很严很严肃的问题、
嗯、
对吧。咱们知道现在 AI 都发展成什么样了，不只是什么 AlphaGo 下棋这事儿，现在咱 AI 写作、AI 音频，甚至那以假乱真的 AI 视频、AI 自动驾驶，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就是一层捅破窗户纸的问题、
嗯、
只是现在没有这个明朗的利益，所以没有规模化应用而已啊，我个人觉得。然后电影《全民公敌》里你就讨论过这个问题，说机器人为了保护全人类伤害个别人，他不认为自己违背了三大定律、
嗯，
他认为他做这一切是为了保护人类这个物种，你这人类物种太危险了，你这么任其发展的话，你就会把自己毁灭掉了。那我机器人不是要保护人类吗？那我就把你们圈起来，这个世界由我们来接管，你们虽然失去了自由，但是换来了安全。
嗯，
这就是这一点都没违反三大定律，但是也是产生后、
啊、
可怕的后果。
这么说是没有错的。
这是机器人的逻辑吗？
嗯。
所以人们就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机器人三大定律是不是不够完善，需要补充啊，别让机器人在以后自我觉醒之后找到漏洞啊，把咱人类给统治了，把咱人类给毁了，这种电影太多了，这咱就不举例了。然后呢，这些科学家就是补充的版本就很多啊，比如说哈，你机器人必须承认自己是机器人，比如说这个机器人必须服从上级机器人的命令、
嗯、
然后呢，但是这些吧不提
还不行，
我更喜欢其中一版，是一个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家罗素提出来的，他2020年出版的书、
嗯、
人类兼容，这个就很近了啊，2020年。
他以
什么角度来切入这个点呢？挺有意思。他是机器的唯一目标是最大限度的实现人类的偏好。机器总的目标是为人类服务的。为人类的偏好服务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机器最初不确定这些是什么，先给他个不确定性。第三个原则、
嗯、
关于人类偏好的信息的最终来源是人类的行为。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他这三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罗素教授认为哈，我们如果按照纯理性目标构建人工智能会出现很多的麻烦，纯理性会出现很多的麻烦。比如说你让 AI 给帮你买杯咖啡的话，给我弄杯咖啡来，那么它的就是一顿运算啊，它的逻辑啊就开始工作了，就是最终会产生一种什么效果呢？不惜一切代价去给你弄一杯咖啡来。
嗯，明白，甚至会造成很大的破坏。
对
对吧？他也不管什么，甚至说把旁边什么车呀都给你推了，房子都给你干倒了，
对，
就为了把这杯咖啡我给你弄了，
那就
别的都不管，
那就非常可怕了，那就非常可怕了。
他不会考虑别的那些事儿、
嗯，
我就是要的咖啡，甚至说杀人放火在所不惜的，我就是咖啡，
就是
对吧？就一个心眼儿，他一个心眼儿。
所以说罗素的他这研究方向吧，你要是在理性这个角度、逻辑这个判断，这个这里面不怎无论怎么补充，他都补充。
怎么定义也不行，
怎么定义也不完善，
很难。
所以说他干脆从另外一个角度、嗯、因为人类不是纯理性的，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行为经常和理性是沾不上关系的，所以说他的努力方向就是让 AI 学会从人的行为或者从感性上了解人真正的需要。
你说那也挺危险的，
很危险啊。
我
感觉
我上大街偷摸看一女生挺漂亮，看人家胸，然后呢 AI 知道了，你不想看吗？对吧，马上给你拿望远镜，把那女的拿过来，完了咔你就看吧，给你放大，对吧？就是你不想吗？
我一说人类偏好你想到是这个哈。
那还有什么偏好？
其实我也是这个。
我只是觉得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如果机器人太智能，它不仅有理性它还有感情，那再这样发展下去其实就它可以像人一样生存了。
嗯
嗯，这可以啊，反正就挺难的。
机器人 AI 就这块吧，这个是个很深的啊，咱不了解不说那么多、
嗯、
它这里面还有什么关于什么自我繁衍什么自我学习，你这越看越像人、
嗯、
其实也是，
对啊，
也是这些科学家们他们也是在不断的探究啊。
AI 觉醒的情况下吧，还得
控制
自己的受众，
对，
挺难的。就是说
得
你既得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大，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就是各个方面吧，给我们提供很多方面。但是呢，还得一直是听从咱们的指挥。
嗯、
所以那个边界其实挺难找的，
如果
对吧？
如果等他有
怎么
自我意识的时候，就是他那么优秀，他是个就是什么都懂，那他为什么要听从你们人类呢？我就会觉得，
但是我现在有个很乐观的想法。事实上，人类就很多就是现实中，发展出来的那个结果啊，是之前人都预想不到的。就比如说哈，几十年前的那个科幻电影或者是科幻书籍，今年完全不是按照它的发展走的。所以说，现在人类能想到以后人类智能控制，就是 AI 发展到什么程度把人类控制起来，我觉得因为人想到了，所以说不会发展到那儿的。我不知道我说的话你俩听懂没有？
嗯，就你知道这个事儿的话，保证不能让它再发生。
对，就是
发生
一
定是你没想到的。
对，未来会按照你没想到的方向发展的。你已经想到了，它就没安全了，没事了。
嗯，所以还得多想点儿。
嗯，
使劲想嘛，都想到了。接着你说这个人工智能这事儿啊，我记得咱们小时候啊，一般看那些科幻书也是关于机器人啊、人工智能，那时候没有这个词儿呢哈。那时候有一个概念叫做图灵测试、
嗯、啊。图灵
测试是吧、
哦、
这个就是说把这个电脑啊然后做的特别的智能化，然后说能瞒天过海啊，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跟他聊天嘛，你现在就在一个电脑前面，你也不知道，就是拿个假设说就拿个布给你挡上了，那面也不知道是个电脑还是一个真人，然后你就跟他聊，就跟他唠啊，然后说看到多长时间你都能发现他。那早期电脑保证是傻乎乎的哈，你问他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他可能就不会回答了，对吧？但是现在这已经是很智能了。我记得是哪年，2009年还是哪年，俄罗斯有一个电脑是模仿一个八九岁小孩吧，反正
嗯，
还骗了很多人，就说你跟他唠，就随便问他，问你就天上脚地下脚，你吃什么了啊，或者说你对什么什么有什么看法。要以前电脑说，哎，这我对不起啊，先生，这个问题什么我不懂啊，表述不清什么的，
嗯，
就是他能跟你扯着蛋啊，跟你说点别的，哎，你就分辨不出来是个孩子还是说是一个人啊。而且现在这个太发达了，我感觉东哥应该懂啊，是不是以前说那个 AI 识别说让他分个是个猫是个狗，他都看不出来，就是说
那肯定的，
挺费劲的。
你说这话肯定的，以前肯定看不出来啊。
是吧，也就是这几年说突然就是觉醒了，就什么深度学习呀、啊、又什么的，就完全不
是一个分得出猫和狗了是吗？
嗯，
咱们总以为 AI 可能是在某一节点，比如说未来某一天 AI 实现了、
嗯、
咱们总是有这么一个固有的印象， 但事实上咱们科技的发展在各个方面吧，它都是始终在前进中的，有很多东西你是不知不觉润物细无声的，你就已经在改变了。
嗯，
等到你回头一发现的时候，哎呀，什么时候
太快了？
对呀、啊，什么时候它做出来的？实际上人家一直在进步。
对，只不过吧，它没应用到生活当中，可能咱就觉得比较遥远，咱就看看新闻。
对，
就
咱们接触的比较少，能接触啥呢？也就像那个，比如说语音输入。我记得我2000年时候自己在家用电脑，那个当时就有语音输入法。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吧，一顿练习，我练了它，比如说3个小时吧，它给很多它的文本，我就想测试它正确率多少。等到训练完之后，然后我用语音进行输入，也就是90%，比那高90%左右吧。
那也行了，那
我个人测试啊，就是10个字能对9个。但是一篇文章下来也是经常有错字，经常有错字。现在跟那时候比，拿手机对着微信咔咔就语音就那文字就出来了，正确率这么高，而且各种口音全能给你识别出来。
我现在我到不了90%。
粤语不行，粤语不行。
你那是没选中。
真的好烦啊，粤语不行。
你那是微信上
没有，真不行。
有一些别的输入法，选成粤语肯定可以。
哎，我看有那个支持模式啊，有一些地方方言就比较大，像那个四川话呀，还有什么，我看还有呢，也有呢，但是我不懂啊，不知道。
已经不是技术的问题了，它只不过是一个把这数据库不断扩大的问题了。技术
扩大化呗。
对对，技术它本身已经最基本的构架它已经够了。什么叫软件啊？软件是包括你那个程序和你那个数据，你光是那个程序不行，你得数据量得上去。
嗯，
数据量一上去，就量面产生质变了。
你看咱们现在开车那个导航啥的，对吧，太方便了，以前都是电影当中看，就是追一个什么罪犯，然后搁车上一看啊，这个他在哪儿，然后跟上，怎么都是看外国电影，现在都不稀奇了，对吧，导航啊，现在以前
大家都能导航。
对啊，以前还没手机不能导航呢，因为是买车嘛，还是买那个，哎呀，这叫什么东西，导航仪呢，有一阵呢还买几百块钱，对吧，300-500块钱的也有，这个就是都是更新迭代太快了啊。还有咱们自己这个学科也是，就咱们学医学的也是，很多知识毕业之后学的时候估计就是其实挺落后了，因为它这教材更新保证是比较慢呐、啊，它保证是一点点沉积下来的。那医学现在你看上学不都是不是上学，你去医院一问，哎，做手术的微创，对吧？腹腔镜啊这些东西。咱那个书本上当时也别说没有，它有，但是介绍的篇幅很短，它只是说啊，这个比如说外国有什么什么技术啊，有这么个东西，那都是在进入临床之后工作之后慢慢一点点普及的，对吧。那东哥也是，你这计算机也是更，我觉得变化也得挺老快的、
啊、学烦了，
上学、
啊、
学
每年都得学很多东西，
变化很大。
一个工具吧，还没来得及用熟呢，还没来得及就是对它
又一个了，
用的很好的时候来新的了，得用新的了，经常这样。
真是，一直在学习啊，不如学这个数学、物理、考古之类，可能估计能好点，可能像这方面是吧？有一些行业，就是更新速度就比较快的。
哎呀，今天时长也差不多了，但是我感觉好像不太过瘾呢，好像。你要这么聊下去的话，这个过时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咱们没聊到，是吧？
今天咱们主要讲的还是一些就是科学类啊，知识点类的，但其实过期的东西有非常多。
嗯
啊，非常多，一些过期的观念啊
啊
啊，过去咱们的工作
一些称呼，
对
吧，对，美女
小姐
小姐
老板是吧。
嗯，对，就是这些东西，就还有一些咱们以前的工作啊，跟现在的工作很多东西都是不一样了，随着这时代的变化都在更新。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报道是这样说的，他说人的知识平均12年就会老化，就是12年一轮，就是你对你必须得更新。
我都老化好几轮了都。
那你这么说正好是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学的，学完之后然后就白学了是吗？
对，他是这样说的，就是人的知识就是这么一轮就12年就会老化，所以就是经常要去更新、嗯、如果让过期的知识占据我们的大脑的话，有时候有些东西就会 轻则可能就是笑一笑哈，但是如果重的话，有时候可能真的
耽误事儿，
会耽误一些事儿吧。对，
我觉得这个就像手机一样嘛，对吧？定期清除、清除缓存，对吧？但是这个是让你清除缓存，不是让你把这个硬盘全都清空了。咱上学学的东西，恰恰就是硬盘里一些比较最最基础的东西，对吧？不是说数学没有用，然后说什么学习语文、认识字没有用啊，它确实在变，那变的。就是毕竟是少数对吧，绝大多数的你一些基本的逻辑啊、思维的方式啊、这个是固定的对吧，所以这给咱们的启示呢恰恰得叫终身学习是吧，终身学习，不管你是从事哪个行业 对吧，你想把这个东西做好的话还得有新东西输入。
但是偶尔犯两错没事儿，就是我去那个营业厅办事的时候、他说哎呀先生我给你个券，我就可想纠正了，我说那个我心里想啊，那个字念券不念卷
券
啊、他反复说哎这个卷你一定要在什么时间用，这个卷怎么的，后来我寻思拉倒吧，反正我明白你啥意思了，我跟你较量玩意干啥就是
这职业病啊，你这是
偶尔的犯点错人家能懂就也行没啥事儿。
嗯，
然后这个话题吧聊的意犹未尽，咱们以后有机会可能还得再开几期，
对，
再聊聊这，
再扩展一下，扩展一下、很多话题就是
过时这一类的是吧、过时的知识，
对对对，
过时的什么什么，想一想是吧，
对，
过时的童年的过时的玩具啊、是吧，童年做的游戏、对吧，现在小孩没人玩了，
后来得出结论过时的人，你把你剔除掉了就啥事没有了
原来是人是吗原来是人的问题
行，那咱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然后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分享点赞，节目更新时间三七二十一，家庭有情联系主播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Microsoft Plus， 这里不仅仅是音频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OK 拜拜。